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13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在神的路上，原来的那个我不见了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4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7年了，从中年已步入老年，快80岁了。可是我感觉自己并不老，性格上反而变得开朗乐观，眼睛明亮有神，体质形态没有那种老态龙钟的样子。别人一看我结结实实的，都说我身体好。我的性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没有太多的杂心，不算计，我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很脆。一位生活在国外的亲戚在电话里说，您这哪像快80岁的人的声音，听起来就是年轻人。这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自己能看得到，别人也能看到的巨大变化，也是我现在的状态。一，原来的那个我不见了。修炼前，我心眼小，胆子也小，遇到事拿不起放不下，爱生气急躁，就是因为自己的心态不行，导致身上的病一大堆，纤维化肺结核，满肝是多发性的血管瘤，肝囊肿，最大4×4厘米。白血球、红血球、血色素全不正常，甲状腺结节、肿瘤、慢性咽炎、血压高，还有等等小的毛病。我在30-40岁时，一年要休半年的病假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母亲说我，大法师父把我闺女调教的能担待人了，脾气变好了，身体也好了，而且在利益上不争了。是的，我和老伴，不管是娘家、婆家的房屋拆迁款、遗产，我们都选择了退出，没要一分钱。我们是工薪阶层，但是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都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，没有那么大的贪欲，衣食无忧就很知足了。我身体强壮了，自然成了家里干活的主力，我们家庭祥和，再也没有争吵，而且老伴弄到裤子上的屎啊尿的，我一点也不嫌脏，他吃剩的饭菜我都吃掉，而这在我修炼前是万万不可能做到的。院子里的邻居都对我老伴说，他找了我这个媳妇是烧了高香了。27年了，我一直学法修心，练功清体，身体越变越好，没吃过一片药。这是家人和亲戚朋友同事有目共睹的，他们都很认可的。二，以德报怨，不记仇，不怨恨。中共恶党刚开始迫害大法时，他那真是一股邪气，把很多的人，包括我们的家人都搞懵了。有的家人怕受连累，不敢和我们来往了。有的人跟着中共宣传跑，劝阻我们不要练了。单位领导怕丢乌纱帽，看着上级眼色行事。同事也另眼看待我们，不敢太接近我们，工作也受排挤，最后单位以此为要挟，坚持修炼大法就让我下岗失业，停止工作。多年来，我越学法心里越亮堂，越学法心里越善良，越学法越觉得世人很可怜，他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，真的是很可怜，还有对大法犯罪、迫害大法弟子的人，将失去永远和未来。 我为他们感到痛心。为此，我从本单位几十人的单位开始，给一个又一个的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单位大约四分之三的人明白了真相，选择了三退，包括本单位三任党委书记。没有工作了，我就归退休办管。前后经过三个退休处处长，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，他们选择了三退。有一位女处长还请了转法轮红银，她学工都能双盘了，她没坚持练下来，很可惜，但书她不肯还我，我想以后她还会修炼的。后来因为被迫害，我又接触了局级和副部级党委书记，这两人也明白了真相，选择了三退。我送给副部级党委书记神韵晚会光盘，送给局级党委书记神韵晚会光盘和九平共产党光盘。这些书记处长们初期都参与了迫害，如果没有大法的指导，没有师父的加持和保护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弱女子怎么能做得到呢？现在我所有的家人，包括哥哥、弟弟、两个妹妹、我的亲家及他们的家人，全部三退了。有几十口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，有的还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。三，怎样对待迫害？二十多年修炼中，我面对中共的骚扰和迫害，由开始的紧张害怕逐渐走向成熟淡定。派出所警察、所长甚至分局小队长来过我家，后来我能做到平和对待，和他们聊天，聊天中自然就说到了报应，说到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说到了法律，我还对他们劝善，大多数是在轻松中结束谈话。他们由开始的态度凶恶嚣张，到后来只是应付差事。现在我基本上不再和他们见面了。我想只有善能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，只有善能唤出他们人性善念，只有善能让他们了解看到大法是真正的教人向善的好功法。四，怎样对待苦与难？我老伴年龄88岁了，这几年由于孩子不在身边，中共协党又无数次的骚扰迫害，他出现了阿尔兹海默症的状况。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期间，他经常发烧，长时间高烧到38、39度，就靠我每天白天夜里不停地用温水给他擦，没有用一粒药就闯过来了。从2020年中共病毒开始封控到解封，没人帮助我，我搬不动老伴，有时床上也是尿，不管多难多苦，我从来没和任何人抱怨过，没有把家里的难处告诉孩子和亲戚，因为当时那种极端风控的情况下，谁也来不了，而且还会让他们着急担心。解封后，妹妹来了，才看到我有多么难。如果我没有修炼，我想这个家就垮了，我是坚持不下来的，精神上和体力上都会垮掉的。住在这繁华的大都市，我没有微信，没有支付宝，我没打疫苗，有一段时间连汽车都不让坐，我只靠两条腿走路。师父没让我们饿肚子，总能让我买到食品，是大法在支撑着我，我没有倒下，终于走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日子。五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。老伴今年88岁，几个月前没有牵挂，没有痛苦，没有受罪， 安详地走了。我老伴是很善良、很老实、很本分的人，他身体本来很健康，是中共协党无数次的骚扰迫害中出现了阿尔兹海默症状，身体体质急剧下降。但他是得了法的修炼者，之前很多年我们在一起配合，也做了很多证实大法救人的项目。他在走之前别的事都记不住了，连儿子都不认识了，可还能背诵红引里的很多首诗词。老伴走后不长时间，我在中午似睡非睡时看到他在天上，他从蓝天白云中走出来，面对着我有好几分钟，比他年轻时还年轻还精神。就这一次以后，他再也没来见我。我想他是让我放心，让我好好修炼。我坚信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。在老伴走后第15天，我很快融入到讲真相的洪流中，我也开始背转法轮。6个月背了一遍转法轮和精进要旨的前60篇，每天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这使我很快走出了悲伤。师父还给我开智开会，同修给了我一个工具箱的 U 盘，在同修的指点和帮助下，我很快学会安装加密系统。我还帮助和我来往的80岁、85岁、87岁的同修安装上了系统，方便了自己，也方便了和自己来往的这些老年同修，同时减轻了年轻同修的负担。我开玩笑地说自己是替补队员。神奇的是，我一直都能上明慧网，我的文化程度是一般般的，师父真是看护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呢。在我们这些老年弟子身上发生了很多超出我们能力的奇迹。不管多难多苦，我坚信师父的这颗心从未动摇过。我的力量虽小，但我要努力做好3件事，践行真善忍，让身边只要接触我的世人，从我的一言一行中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让更多可贵的中国人明白大法真相，认清中共的邪恶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我有师父真好，真幸福。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人的行为能改变周围的环境和世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5日。我是去年刚来女儿家带孩子的，面对新的生活环境，我不断地修正自己，不管家里常人对我如何，我都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他们，把好吃的让给家里的亲人吃，家里的剩饭剩菜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不浪费自己吃掉，对待不修炼的家人不过高的要求他们，自己默默做好，尽量做好家里必须做好的家务事，不跟常人攀比计较，在保证自己做好3件事的同时，尽量为家人着想，让家人能看到大法美好的一面，看到学大法的人与常人的不同之处。在我不断的努力下，家里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由一开始家人不太接受大法，到现在 每当到了发正念时间，家人尽量等到我发完正念后才吃饭。开始他们都是自己先吃，等我发完正念再吃饭时，饭都凉了，并且尽量给我充足的学法练功时间，这样我每天都能保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学法、背法、抄法也都能做好。在外边的环境里，我每天都要接送孩子上下学，我们是每天坐班车接送孩子。从去年开始，我发现每天班车里的地面上都有很多垃圾，如不能及时清扫，车里就会产生很不好的味道，我就天天清扫。开始大家看到后都会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，并且有的还以为我是搞卫生挣钱的。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打扫卫生，一个家长指挥我扫这里扫那里，并且还提出要清扫得干净一点，还有的家长不让我用扫帚扫，我就用手捡干净。面对复杂的环境和复杂的人群，我都能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好。后来他们知道我和他们都是坐车的，就都很佩服我。以后每当看到我清扫时，有的家长竖起大拇指，有的还说你真是个好人，你能活100岁。再后来因为有4个车，每天都需要打扫，我一个人也打扫不过来，有一个男家长也能自觉清扫车里的垃圾。再后来我发现又有2个男家长参与清扫车里的垃圾，再后来又有几个女家长也参与进来了。现在我发现每辆车上都会有自觉清扫垃圾的了。还有一个今年73岁的孩子家长，由开始看不上我清扫车里垃圾，现在他也能自觉清扫车上的垃圾了。另外，开始车里很不安静，整个车内一片吵闹声，我在车上想听师父的讲法，根本听不了，我只能听同修的交流文章。后来我一上车就先发正念，清理车上所有是人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并发一念，让这些是人明白的一面都能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这样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车上的吵闹声少了，这也证明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是能起到制约作用的。现在我在车上可以安静地听师父的讲法了，并且越来越多的人都向好的方面变。还有几个世人，我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在大法中得到福报。总之我体会到修炼人的行为会改变周围的环境，也会改变人，今后我要做得更好，因为修炼人的言行本身就是一本真相册子，世人能从我们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，这样我们就能用自己的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，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，共同走向创世主指向的美好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正行闯难关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3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29年的住师正法中，风风雨雨与邪恶展开了数次的正邪大战，在师父慈悲加持下，邪恶灭尽，众生得救，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时时刻刻的保护。在修炼前，我身体患有多种疾病，心脏早搏、低血压、肾虚、严重的鼻炎，还有扁桃体偏大。修炼几个月后，全身疾病都不翼而飞了。 第一部分，被非法关押期间讲真相救人。2002年3月至2005年5月，我因修炼大法两次被当地派出所绑架，并被非法劳教两年半。2020年，我再次被当地派出所绑架，在任何环境，我都不配合邪恶的要求，拒签一切非法审问，零口供。我时刻铭记师父的讲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经文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因此，什么事我都按大法的要求去做，有机会我就给那些警察讲真相，有时间就发正念，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正念闯出派出所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拘留所拒收，在邪恶旧势力的强制迫害下，拘留所还是配合邪恶非法关押了我。拘留所满期后，邪恶操控警察把我劫持到看守所。我发出一念，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无论我在哪里都是助师正法。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，警察让我签字，我拒签。负责这个监视的警察找我谈话，劝我写三书，说可以放我回家。我明确告诉他，大法师父几次救了我的命，没有大法救我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到任何时候，我都不会放弃大法的。我还给他讲了许多大法真相，他明白真相后，一直善待大法弟子。在看守所里，我按照师父正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事事用法对照，把同监视的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去对待。谁生活有困难，我都会尽自己的所能给予帮助。有的人没有家人给存钱，缺少日用品，我就给他们买。我订的水果蛋糕，我都分给他们。他们都非常认同法轮大法。大多数人都做了三退。后来，同监室的两个年轻人出水痘，非常难受。我马上告诉他们，尽量多抽时间，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要求结果，心诚则灵。两天后，他俩的水痘都消下去了。同监室的人也都见证了大法的神迹。真是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我刚到这个监室的时候，室内没有热水，只能用凉水洗澡，喝凉水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学大法本身就是有福分的，别的监室有的我们也应该有。没有多长时间，几天以后热水就来了。大法弟子正念正行，就会心想事成。因为我平常有一些背法的基础，所以在监室里，我每天都背《转法轮》《红吟》《精进要旨》，有时间还和同修一起背法。背法中，感到我正念越来越强。刚到这个监室的时候，我身体就出现了高血压、脑血栓的假象。卫生所的大夫让我吃药，我拒绝。我说我会自己调整。练功后，我身体恢复了正常。警察与监视的众生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在监视开辟了一个宽松的环境，不看邪党洗脑的电视，每天发正念、练功、背法。一年后，我被邪恶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。为了让法院的法官及看守所的众生了解更多的真相，我提出上诉，并认真写好上诉材料。我从大法的传出，1998年全国体育总局和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的调查与肯定，打压迫害没有法律依据， 造谣抹黑法轮功破绽和疑点，天安门自焚事件明显造假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方面的材料提出上诉。最终在事实面前，大家都明白了真相，对法轮大法也更加尊重。被非法关押在同一监室的大法弟子，在离开看守所之前，负责这个监室的警察好几次找到他，让他把以前写过的三书读一遍，他们要录像，并威胁如果不配合就直接送到洗脑班。他听到后压力很大，他被非法关押在前一个监室时，因怕心在高压下违心地写过所谓三书，后来明白做错了，向看守所交了一份严正声明后，被转到现在的监室。晚上他和我说了这件事情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不能消极承受，不听邪恶的。我们用正念正视恶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。在那个同修走之前，我们每天发正念，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不许邪恶操控警察对大法犯罪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我们正念解体了邪恶强加给同修的迫害，他正念闯出看守所，顺利地回家了。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，我每天都坚持发出强大的正念，不许任何邪恶以任何方式干扰和迫害我，因此没有一个警察干扰我，最后我一路正念正行地回家了。我被释放的那天上午，全监室的人都为我高兴，年轻人拿出糕点和水果表示祝福，大家都为我高兴。那天我虽然出去的晚一些，但我心里一点也不慌，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我今天必须出去。我抓紧时间给没有三退的众生讲真相，让他们认清邪党的真面目，赶快退出邪党的一切邪恶组织，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第二部分，正念闯异关。2022年12月中旬，中共病毒导致的疫情在中国大陆被封闭三年后突然爆发式的增长。我所居住的城市也爆发了瘟疫，大部分老百姓都被感染。12月16日晚上，我发完12点正念后，大约凌晨1点多钟，我突然感觉浑身酸疼，喉咙不舒服，头部也非常难受。我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染疫的假象呢？我想到昨天下午我到一个同修家送资料时，见同修躺在床上，身体呈现出很虚弱很难受的样子，出现了一种染疫的假象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应该与同修一起发正念解体假象，在法上认识，而我却只是和同修交流了一会儿就回家了。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假象呢？我开始在法上向内找，从师父的法中，我深刻地体会真正的大法修炼者是有功有能量的，能够纠正不正确状态，能够杀死侵入机体的细菌病毒，病毒是不敢靠近的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我要让自己本性的一面主宰自己，清除后天的一切观念思想。我发出强大一念，清除利用染疫假象迫害大法弟子，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后，我感觉身体不是那么难受了，我就继续打坐和背法。第二天，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上午学了两讲法，一切都恢复正常。家人和朋友看到我身体恢复得这么快，都感佩到大法的威严与神圣，也见证了大法给众生带来的美好与福祉。 第三天，我又去了那个同修家，我把这两天所经过的一切和那个同修讲述了一遍。我与同修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法上升华了，从心里深深地感恩师父。我们又把师父的有关讲法学了一遍，更加体会到师父给弟子们走出人的好机会。对于不能时时在法上的人，偶尔还有人心的修炼者来说，就看你在瘟疫中能不能放下常人心，走出人。在助师正法救度世人中，弟子走正最后的路，精进精进再精进，抓紧时间多学法，学好法，融于法中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完成师尊所要的，感恩师尊生生世世对弟子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